remember now, you know that I'm
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我们现在要讨论基督教信仰纲要的第30课，题目是教会的使命第二讲，教会的使命第二讲。在上一课里面，我们讨论到教会使命的意义或内容，现在我们要讨论到教会使命的范围。到底我们怎么样去推广我们的使命？我们这个使命的范围到哪里？这是一个很重要必须清楚的。在圣经的启示里面告诉我们，教会要推行刚才我们在上一课所谈的那些内容，有几个范围。第一个是跨越民族的，跨越民族的。我们的神是全人类独一的真神，不论人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相信他还是不信他，我们独一的真神永远是全人类的独一真神。圣经又告诉我们，在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见世伟人的基督耶稣，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拯救。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绝对不是单单属于某一个民族或是某一个时代，也没有一个民族对福音有特权的。在教会的历史上，常常有一些的民族以为福音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其他的没有份。这是一个非常不合圣经真理的思想。在过去100多年来，有的人为了爱耶稣就特别爱以色列人，这当然是可以，但是并不是说单单以色列民族对福音有特权，不是的。在过去几百年，福音在欧洲传开，然后从欧洲的基督徒传到亚洲，有的人以为基督教是属于欧洲人的，西方人的，这种的观念也不是圣经的观念。福音乃是跨越任何民族，没有受到种族的限制。所以当我们要把赦罪的福音、信耶稣得永生的真理、使万民作耶稣门徒、引领人进入上帝国的这一些使命，必须带到世界任何一个民族，不能因为民族来限制。所以耶稣基督在他颁发大使命的时候一直用这个词句，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做见证直到地极。因此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超越任何民族的界限，进到任何民族，传讲基督的救恩，引领所有的民族进到上帝的国度。第二， 教会的使命要跨越世界上任何的宗教。我已经谈过，基督教与世界的各种的宗教在本质上完全不同，所以基督教是超越任何的宗教，而世代基督教的真理就是许多宗教家所要寻找但是找不到的。如果世界的宗教家有基督教这些真理的话，那么他们就不需要了。我们平心静气很客观的研究，世界上任何的宗教都没有基督教这么清楚、这么基本、这么正确的真理，就是多一的真神、多一的救主、多一的救恩、多一的国度。所以我们基督教要跨越任何宗教的界限，闯出一个任何宗教的信徒。那这并不是我们侵略别的宗教，不是，那是补足任何宗教里面最重要的缺陷，他们没有的我们有，我们应该闯福音进去。当我们要跨越世界上宗教的时候，一定会受到各宗教的反抗或者是拒绝。正像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他把神的救恩传给犹太教的时候，遭受犹太教的拒绝甚至杀害一样，但是犹太教的领袖可以杀害耶稣基督，可以杀害耶稣的门徒，但是不能杀害耶稣所带来永远的救恩。所以这是基督教跨越任何宗教的事。我们如果要了解怎么样把基督教跨越宗教传给每个宗教的话，最好我们去研究新约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一本跨越宗教闯福音很好的一个经典。当时闯福音的时候，面对犹太教很大的反抗，希伯来书就是来比较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不同点，基督教超越其他的宗教，还有基督教怎么样能够补充填满其他宗教的缺陷。加拉太书、哥罗西书也是很好跨越主义哲学的一两本书。在那两本书里面谈到当时的希腊哲学怎么样，但是基督教的真理就补充他们所没有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真的要做跨越宗教的范围的工作，最少要好好研究希伯来书、加拉太书、哥罗西书。第三样，我们基督教使命的范围是跨越社会任何的阶层。假如我们研究人类的文化历史，我们就发现有一些的文化把人类分成智慧的跟愚昧的、尊贵的跟卑贱的、文明的和野蛮的、进步的和落后的，还有良善的与凶恶的，甚至有的人把人类分成圣贤还有流氓。那么这种的方法其实都是很主观、很相对，是高抬自己、贬值别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论是有智慧、是愚昧、是尊贵、是卑贱、是文明、是野蛮等等，在基督以外的都是罪人。很多人不大喜欢这一句话， 分，这是真理。不一定我们喜欢的就是真理，我们不喜欢的就不是真理。常常很多人说这个话我不喜欢，以自己喜欢不喜欢决定是不是真理，这是很幼稚的说法。人的社会分有上层社会、中层社会、下层社会，很多的宗教也很严格的把人分成很多的阶级，很多的政治也是如此。但是无论他们分什么阶级，什么在什么阶层里面，人都有罪，这些罪人就需要耶稣的救恩。这些阶级怎么能打破呢？只有借着基督的救赎，叫人人在神的国度都成为神的子民、神的儿女，才能打破的。所以基督教的福音应当跨越任何阶级。第四个范围是跨越任何时代。基督教的真理是永恒的，所以绝对不受任何时代的限制。基督教也不是偏重于某一个民族或是某一种宗教的形式。是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基督教常常披上某一个民族、某一个时代的文化外衣，但是那并不是等于基督教。比方说，在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基督教当时的形象几乎都是在下层社会的人士，常过着流氓逃难的那一种生活。但那贫穷没有什么组织的那一种基督教的形象并不是基督教的本质。所以到了第四世纪，当罗马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基督教忽然间就成为社会中层上层人所信仰的宗教，就很庄严堂皇的宗教仪式。而这些仪式今天在德国、英国、荷兰、西欧许多的国家，甚至苏联的东正教或是希腊的东正教或者是埃及的卡普蒂教会等等，仍然有许多很堂皇很庄严的仪表，但那也不是基督教的本质。有很多的仪式也被淘汰了，现在有很多的制度也改变了，但基督教的本质仍然不改变。所以基督教是跨越任何时代，外面的衣服可以更换，但里面的本质远远一样的。因为基督教是耶稣基督为元首，基督教的本质就是生命的本质，所以外面的形式会改变，但里面的真理、里面跨越时代的生命是不改变。所以基督教传递生命的真理永远不受淘汰，也不会过去的。现在我要跟各位进一步的谈谈，我们怎么样能够完成这个使命。要完成这个使命，有几方面的真理是非常的重要，我在下面就要跟大家详细的来思想，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具体可以实际应用的一些原则。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我现在要跟各位是讲到完成使命的几件事。我们知道我们的使命，也知道使命的范围，现在怎么来完成呢？我在过去这几十年细心研究神的话语，我归纳有七点。第一样，每一个信徒都要献身当作活祭，这是神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的。我要读罗马书第六章十二十三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皿，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上帝，并将肢体做义的器皿献给上帝。十九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以义做奴仆，以致于成圣。罗马第六章的话是对每一个信徒讲的，我们应当把这蒙救赎的身体整个人奉献给义做器皿。另外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一节的圣经也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讲的，所以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第一一定要把自己奉献给神当作活的祭物，让神有绝对的主权怎么使用我们这一个人。第二个原则，每一个信徒要按照信心的大小尽力的应用所领受的恩赐来服侍教会，国境起之，彼此联络，建立一个完全的教会，在你所在的地方和时代，为永生的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做见证。这是罗马第十二章三到八节所记载的，我现在读给各位听。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要照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合说一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一言，合作集市就当专一集市，合作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合作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到十一节为止。第三个原则，过教会要顺服圣灵的呼召，差派宣教士到别的地区、别的民族、 别的文化中去传福音。好像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四节跟第五节就记载这个真理，那些分散的人往国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在这个移民的时代，很多人移民为了读书，有的做生意，有的为政治缘故到不同的地方去，但是最主要的使命不要忘记，往国处去传道，宣讲基督。在行传第八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圣灵带领腓力从耶路撒冷下到加萨的路上，在旷野向一位太监传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在第八章三十九跟四十节又看见圣灵带领腓力到另外别的地方去，在各城宣讲福音。另外在行传十三章十六章还有在教会的历史上常看见这一件事。因此教会不能以为说这些人才是我们教会所需要的，我们不可以让他们离开。什么时候一个人才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受训，很有资格做传福音的工作，圣灵要他去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姊妹要同心祷告，让这样有恩赐受好训练的弟兄还是姊妹到别的民族去传福音。第四个原则，每一个教会应当有差传宣教的专门的款项，来支持全世界宣教传福音的施工。怎样叫宣教士或是宣教机构可以专心做传福音的工作，而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有了宣教士不能传福音，有了机构不能发挥宣教的施工。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三节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宣教的行程里面，有一般的姊妹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耶稣本来可以自己行神迹供应自己的需要，但是他也接纳一般蒙恩的信徒奉献自己的财物供应差传宣教工作的需要。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保罗也说明了，在哥林多的教会也有一般的信徒，他们奉献金钱支持众教会宣教的需要。腓力比的教会也做这件事，我们可以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五到十九节看到。第五个原则就是要传递宣教的意向，见证外邦人还是说别的民族怎么样能够信主，能够得救，能够得着圣灵的充满，能够得着生命成为神的儿女。那这是在行传里面常常我们可以读到的真理。当圣灵的工作在撒玛利亚传开的时候，撒玛利亚的信徒信主，耶路撒冷就派你去看，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向耶路撒冷的教会传递在撒玛利亚传福音的成就。另外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出去传福音，常常一回来到教会 传递外邦宣教的意向。我们每一个教会都应该常常有这一些的资料，宣教的资料，让信徒看见别地方工作的需要，工作的果效，然后我们可以尽我们的本分去支持。第六个原则，要接纳并且支持神所选召的新的宣教士。如果神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教会兴起一般年轻的人，他们有学问，他们有圣经足够的知识，他们也准备了自己可以出去，教会要接纳，千万不要因为他们年轻没有经验而拒绝他们。我们一定要给年轻的宣教士一个机会，让借着工作再训练他们，使他们在工作里面得到经验，成为更成熟的宣教士。在行传第九章十到三十一节，十一章十九到二十六这两处的经文，就给我们看见接纳新宣教士的重要性。假如教会没有新的宣教士出来，那么老教士一直在哪里，不但不能推广圣工，常会拦阻圣工，这是一点很重要的事。最后一个原则，我们要在任何可能设立教会的地方或是地区设立教会，开始可能是一个家庭教会还是一个布道所，但是我们有计划，希望在短暂的时期三年到五年成立教会。教会越多越好，教会越普及越好，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长执应该有这个意向，不要单单有一个教会就满足了，就停留在那里。教会如果但限制在原有的建筑里面而不向外技术发展，有一天这个有形的教会这个有形的建筑过了一段时期，慢慢人也会流失，工作会停顿。最好教会工作的开始先在首府大城市，然后从城市为根基地再发展到其他附近的地区，这样就可以把福音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甚至传到全世界，这样我们就准备好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完成我们的使命，可以无愧的见我们主的面。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